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节目呢是软工聊沟通嘛，所以我们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的沟通谈。那身为软体工程师啊，假如说你要在这一行找总、哦、你一定要学程式，程式的精进可能是不能少的。而身为软体工程师，你想学习程式、哦、那肯定对六角学院不陌生啊，它这个就是所谓 AKA 啦，全台最大的软体工程师线上的学习平台哦。那其实上次我们也跟我们的六角学院的共同创办人廖维杰老师录了两集，我们聊聊六角学院的创立的故事，还有无经验的工程师到 senior 的工程师应该要怎么样去学习。但现在拉回来、哦、我们现在有了 AI， 比方说 ChatGPT， 所以有些人就说啊，我们软体工程师可能会被取代，然后也有人会说啊，没有啊， AI 可以加速我们软体工程师做一些程式的开发啊。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 AI 以及软体工程师我们跟 AI 的关系呢？所以这次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六角学院的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卡斯伯老师，让我们来聊聊这个主题哦。软体的前端工程师啊，我们要如何使用 AI 开发程式，跟如何使用 AI 来学习程式。那可以请我们的卡斯伯老师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我是卡斯伯老师，那威汉你好。
你好，
很高兴来到那个软工聊沟通。
对，我也觉得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六角学院的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其实六角学院在软体工程世界非常的知名，但是随着我们听众可能会，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哦，不免俗帮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六角学院跟我们的卡斯伯老师哦。那么卡斯伯老师呢是六角学院的共同创办人，那六角学院就像我刚刚讲是全台最大的软体工程师学习平台，在线学习超过30,000名以上哦。而且我们的卡斯伯老师的专长就是用拆解流程的方式哦，带你面对各种开发的难题啊。举例来讲，他有6次 IT 帮铁人赛获选的记录，而且是 Modern Web 的研讨会的讲者，而且线上课程超过10,000人以上的注册，然后研讨会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哦，像是2017年 Modern Web 的技术讲者，跟2021年的 Config 的技术讲者，然后自己也有写一个部落格嘛，技术部落格叫做卡斯伯前端，然后自己还会出一本书叫做看完这本就会懂，带你无痛升级 JavaScript 面试力。对，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可不可以请我们卡斯伯再稍微补充一下自己，还有跟听众分享一下最近在做哪些事情？
我自己本身呢、啊，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啊、就除了刚刚威汉所介绍之外，我自己本身其实是从设计师转前端、啊、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蛮多人会看到我这个经历、他自己本身可能不是工程师背景的，那不是资讯相关的，他也会想要转职，看到我成功的案例，他也会更有兴趣。那因为我自己是非本科系，我可能会知道如果他们在转职上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都会先想到。我觉得我自己比较特别，就是我可能在教学过程中会用图像的方式来做介绍，也就是说我们在介绍一个比较硬的逻辑的时候，我会尽可能把它图像化。那这样的话对于想要学习的人来说，他就不是看那种冷冰冰的文件，因为毕竟啊，就算我们是工程师啊，看文件的时间很长，但是齁、哦、每次学一个新技术都要从这么多的字里面找到重点，其实也是蛮困难的。那这个是我自己在教学上的一些特色啦。
了解，我觉得像我们卡斯伯老师讲的，他是设计出身，所以对图像化是非常的理解，而且可能知道自己是转来，所以其实非常了解一些学生学习上的痛点哦，就图像化会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样子。那今天呢也谢谢我们卡斯伯老师，那我们今天先拉回来我们这个主题哦，就是我们身为前端工程师啊，我们要如何用 AI 来开发程式跟学习程式这样子。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卡斯伯老师哦，我们先来定第一个好了，如何用 AI 来开发程式。我想问一下你目前用的 AI 工具啊，有哪些用在你的所谓的工作上的部分？
我自己的话玩过蛮多套的啦，绘图的应该有3-4套以上，但是我自己主要会用的是 ChatGPT 还有 GitHub 的 Copilot， 你也觉得你这几套主要开发上的话还是以 ChatGPT 为主。然后因为我自己工作其实除了开发之外还有蛮多其他的事情，像是我可能要写一些行销的文稿比如说要翻译一些文章，我现在其实有点懒啊，都很多都会透过 ChatGPT 来产出。
所以说用 ChatGPT 帮你去写一些文案、除了程式码的 撰写上面这样子。因为你刚刚说用 ChatGPT 开发程式嘛，那程式开发上的话，你在 AI 上的使用大概会用哪一些啊？我还蛮好奇的。
我在使用 ChatGPT 主要会做几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我自己开发能力算不会很差，但是 ChatGPT 还可以大幅增加我额外许多的开发能力。那像是我自己本身是前端工程师，然后但是我对于 HTML5 的 Canvas 其实只有略懂而已，我没有到很熟。但是我自己的话，现在透过 ChatGPT 其实可以透过 ChatGPT 产生一些 code， 然后并且直接来完成一款Canvas 的小游戏。然后另外除了增强开发能力之外啦，我还会使用 ChatGPT 来撰写我教学上面的教案哦，这个是算是我比较偷懒的地方。那像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会提供一些测验让学生来练习啦。那每次测验的题目大概是10到15题，然后我自己出完题目之后还要去验证，然后我自己验证完我还再请那个其他助教再看一次，然后这样子都还可能出错啊。但是透过 ChatGPT 我会先请 ChatGPT 出一些题目之外，我还把我自己出的题目再喂回去给 ChatGPT 去确认这答案是否正确。对，那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我就减少很多题目验证的时间。然后像现在我在学技术也不会直接去看文件啊，那所以第三个就是说我会用 ChatGPT 来学习一些新的技术。那像是我最近就对 Python 有兴趣啊，那我就会去问ChatGPT 如果要学 Python 的话要注意哪些事项。然后因为我本身是比较熟悉 JavaScript， 那我就会用 JavaScript 学习的观念然后去理解 Python 对不对，那我就一直去问ChatGPT 说我这个理解方式正确吗，那是不是他这个观念跟JavaScript 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的学习速度就比较快。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外面上课的话就要去找老师或是助教这样一直问，但是别人不一定有耐心去听你这么、这种反复的问题。
了解，感觉你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好的助教的方式去教你们的学生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也会跟有些建议学生啊，如果有些问题其实不一定要等到我们回复，因为我们回复的话就是学生问嘛，然后是采用非同步的方式。有些时候学生等到答案可能是一天之后的时间，问 ChatGPT 其实一些小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那可是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是所谓的教学单位嘛，教软体工程师或者是想成为软体工程师的人，那你们会建议学生使用 AI 来学习吗？然后而且假如说学生懂 AI 的话，你们教学上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呢？
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是还没有感觉到 AI 会影响到教学上面，而且我们不太可能会禁止他们去使用 AI。 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会觉得 AI 是一种征服的工具啊，所以如果学生已经应该说他在学习过程中他已经掌握到开发能力之后，他透过 AI 可以完成超过自己能力许多的东西，就是像是我刚刚提到的，我在 Canvas 上面只会基础而已，但是透过AI 的提升之后呢，我就可以完成到小游戏，那学生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会蛮鼓励如果可以的话就去试试看 AI 这样的工具。
所以感觉现阶段来言不会受太多的影响，而且你们蛮鼓励学生去用 AI 去学嘛，因为刚刚我们的卡斯伯老师有讲，其实 AI 可以帮助程式开发上面非常多 的忙这样子。那我就想问一下假如说我们想用 AI 啦，想说写一个小范例啊或小游戏啊，你通常会现在有 AI 工具吗？你会怎么做啊？
通常我举个案例好了，就是我最近在做一个剪片的小工具啊。然后照理说剪片要花很多时间，我要把整部影片看完，然后我才能去重新剪辑。那剪辑的话就是一段一段这样剪嘛。
对啊。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看文啊，一般人在阅读文章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自己就做一个小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把那个时间 key 进去，就像是我们的字幕啊都会有那个时间轴，我们就把那个时间贴到我们的特定档位里面，然后它就可以把影片剪好。那这是我的需求，用这个概念的话就是说我剪影片我只要去调那个时间就好。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像我们在上 YouTube 的字幕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字幕时间轴，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有有。
然后我们阅读字幕的时间轴其实很快，那比如说我的对话有十段，但是我要把中间两段删掉，我就直接把那两段字删掉就好了。我要做这个工具，我就直接透过 AI 来制作， 我的制作方式就是说，我会先说明，我会跟 AI 说我这个工具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就会提到说我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要剪片，然后我大致描述一下它的功能。好，然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会使用使用者故事来论述这个需求，那我就提到说用户呢可以上传这个影片，那第二个呢就是用户可以提供字幕时间，那字幕时间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哦。如果哪一段不要就直接把它删掉，原本有10段字，我把中间两段删掉，那我就把那两段以外的时间全部贴上去。接下来呢，我会跟他提到只要没有提供字幕时间的部分呢，都请把那个影片片段删除掉，那这个就是我的需求，这是我的使用者故事。最后呢，我会再跟 AI 提到说我要用怎样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需要有 Web 的界面，那 Web 界面才能做上传，还有贴上我刚刚提到的文字栏位。我还提到说我要走哪些技术，那技术不熟悉的话其实也可以去问 ChatGPT， 就是说我在剪辑影片呢，在 Python 里面的话会建议哪些的工具，我就会提到说在技术里面我们就会使用到 Python， 然后会用哪几套衍生工具。那在这个剪辑过程中，我会先去跟 AI 确认可行性，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会请他提供程式嘛。那像我刚刚这个讲的剪辑影片的工具啊，整个制作时间就大概2小时而已。但其实啊，我不太会写 Python， 我只会写 JavaScript。那透过这种工具，我就可以征服我的开发能力。
啊，所以就假如说，可能目前只熟 A 语言，可是万一你要跳到 B 语言的话，你还可以透过 ChatGPT 来帮你加速学习。而且刚刚我们的卡斯伯老师就有讲到，你要用 ChatGPT 帮你开发也是 OK 的，但你好像要会问问题，对不对？给指令。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卡斯伯老师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比方说，你想用 AI 开发的话，怎么样问 ChatGPT 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软技能，就是沟通
哦。软技能，怎么说
呢？就好像是说，我们在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我们要一个需求啊，不管你是跟工程师啊，应该说你可以把 ChatGPT 就想象成是一个工程师好了。你怎么把这个需求提供给他？然后这个需求只是从我们口述改成纯粹的文字而已。那像是我们在开课过程中啊，都会建议，如果你要跟另外一位开发者做沟通呢，就要先写使用者故事，然后有哪些开发流程，会用到哪些技术，就一项一项把它列出来，用这种方式就一样去跟 AI 来做沟通就可以。因为 ChatGPT 它本身就是聊天的模型，所以它其实它就像一般人一样。
了解，所以感觉就是你要问得好呢，你的软技能也就是要
沟通，
沟通的技能其实好像就要提升。大家一开始印象可能就软体工程师硬技能点满哦，写扣很强，可是现在你用 ChatGPT 呢，你就要很会问，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能是你一个同事或助理工程师，你问的问题就要比较的精确，让他可以帮助你，不然你可能问的太 rough， 他可能就会回答都是一个比较广泛的项目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他其实开发者在使用这种 ChatGPT 有一些优点，其实他给的扣啦，大概GPT3 跟 GPT4 的准确度不太一样。那 GPT3 的话，它准确度大概50%，那 GPT4 的准确度大概80-90%，所以它大部分扣，对，大部分扣是可以用的，但是就有那1-2%是会坏掉的。那开发者可以比较快找到这些问题点。那找到问题点之后，其实我也是把这些，就好像一样啊，就跟人沟通一样，你如果遇到错误啊，你就把错误的片段，然后提供完整的资讯，再一样提供给 AI 就可以再把修正后的程式码给吐出来。
所以说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加速你的程式开发。你刚刚说哦，却 GPT4 错机就可能变得比较低的这样子。
对对，但是还是会出错。
通常你会建议怎么样看错的地方？
就是直接跑了，
直接跑
看他犯错。
就问他怎么会有错呢？然后就继续看。
而且可以，我都很没礼貌，
很没礼貌，多没礼貌！我想听看看多没礼貌。
像是我们写 JavaScript， 现在有蛮多的那种回圈的撰写语法啦，
对，
就是 for each 啊那种 map 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说，不是说好不要用 for 了吗？他会用传统的 for 回圈
啊，还用 for 回圈啊？
然后我就说，不是说好不要用 for 回圈吗？
然后就跟你说，不好意思，我搞错你的意思了。然后
对对对，他都会很礼貌的。
感觉好像冠老板啊，没有了没有了，就是 AI 嘛 ，AI 嘛。OK， 我了解。
没有啦，平常还是有礼貌啦，
有礼貌
还是会说请啊，
请帮我
有礼貌开头。
对 AI 还是要有点尊重。那我想再问一下哦，其实我们刚刚都在讲所谓的一些 AI 的开发嘛，我们怎么样用 ChatGPT 来开发我们的程式？那我想拉回来哦，在用 AI 学习程式语言呢，你可不可以针对比方说是初学者跟进阶者 给他们使用的建议，比方说初学者用 AI 学语言的话，程式语言的话，他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我们先以初阶来讲。
就初学者来说的话，其实我不太建议一开始学习就使用 AI， 如果你对这个领域还不熟的话，因为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去问，所以我会建议初学者还是找一份看得懂的教材，不管是书啊或是网络资源都可以，然后你对于这个领域稍微有点熟悉之后，你再搭配 ChatGPT 当作助教来询问他这个观念是否正确。
所以说可能刚开始还是不熟的话，就是不要马上直接用，对 JavaScript 完全不懂，那你可能就不适合直接用 AI 来学，可能就是可以自己去上一些课程，或者是先自学哪本书也好去自学这样子。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初阶完之后到进阶呢，他进阶他已经有点知识了，然后他要怎么样用 AI 学习程式会比较好，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这样子？
像是我觉得我算有点经验的开发者的话，我在学习一个新的技术啊，或者是新的语言的时候，或者是框架工具等等，我就会请 AI 来提供大纲，应该说由大范围到小范围慢慢的提供。然后像是我在请 AI 提供 Python 的大纲之后呢，我就会针对我自己有兴趣的章节啊开始进行提问。那像是我就会去问说Python 的型别它有哪些的特征，然后我就会一点一点问进去，然后我会问到说像是 Python 它本身有一个数字型别，那跟 JavaScript 数字型别有什么样的差异等等的，然后我就会去了解说像是 JavaScript 本身有一些特定的观念，那 Python 里面是不是有，然后这样的话学习速度就会快上许多。
所以感觉就是进阶的开发者可以用已知推未知，比方说我们会 JavaScript， 那我们的 Python 可能不熟，就用已知的我 JavaScript， 那是不是 JavaScript 有这个型别概念，那 Python 有没有，这样去延伸对吗？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全部都从头学。那像是如果是进阶开发者买课程，他一定还是会从很基础的开始教嘛，但是进阶开发者就不一定需要从很基础的开始做学习，他可以直接透过互动的方式很快的去掌握一个新的语言的基本概念。
OK， 所以感觉对我像听一下 AI 对我们软体工程师感觉是一个大福音我不知道这样讲，就感觉好像省了很多事情，原本可能一些 routine 一些比较琐碎，或者是比较应该一直问助教，很会觉得一直问，可是他可能会回得比较慢，对，可是现在 AI 就是马上就会回你这样子。而且我感觉用 AI 的话，不只在程式开发或在程式学习上面都可以节省时间之外或成本之外，好像对一些公司上的营运应该也会有一些影响或者是一些改善。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公司在你们的团队里面你们目前用 AI 做哪些事情
我们最近会开始慢慢的导入更多的 AI 到我们的团队里面，那像是我们现在的广告图已经有一些是使用 AI 来辅助产出，我们一样有请设计师但是 AI 就是作为辅助，就是像如果你要画一些背景比较丰富的背景的话，如果每次都要从头画其实很累的，那我们就会建议就是混合使用 AI 来产生这些背景图，那人物的话再由设计师自己绘制。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的课程影片蛮多的，那课程影片我们早期都是会外包给字幕商来做上字幕的动作，这上字幕其实蛮贵的，我们的一个课程可能就要花十几二十万去上这些字幕，那每个课程的长度不一样，所以花的成本其实也不太一样，那这些字幕商他其实也就是边听边打这种感觉，所以每次我们送过去再回来要等蛮久的时间。那现在我们的字幕就是统一都改由 AI 产出，然后刚刚有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字幕是外包给字幕商，他回来之后其实我们还是有人跟审核，然后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就把它改成由 AI 去做辨识，然后接下来还一样还是透过人工审核，其实花的时间差不多，所以我们现在的字幕的成本就下降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在有一些文案呢，或者是要寄的信件啊，或者是一些反正只要跟文字有关的有一些都会使用 AI 来做产出了。然后我刚刚主要提到的是 ChatGPT， 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 Bing 的话现在其实也可以产生一些文档，然后有些内容还蛮好笑的。
OK， 调、
就是、
那个风格对不对？
对对，然后我们那广告不能都写得很冷冰冰嘛，就要带一些趣味。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写文案，就写比较趣味的文案，对不对？
对对对，它故事还蛮好笑的。然后 ChatGPT 其实比较严肃一点点，Bing的话会稍微好笑一点点。
所以可以用这个来写文案。哇，我们原本可能帮你工程师讲说听到这边我来只是想说看怎么写程式用 AI， 诶，怎么连文案都学到。所以因为 ChatGPT 是文字类嘛，所以文字类都可以做一些加成这样子。那除了写程式啊，你们用很多 AI 啊，那你们公司的职务上有没有哪一些变化？因为有 AI 的情况下，
其实没有，目前的人力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只是我们会希望员工多去学习使用 AI。然后像是 ChatGPT 目前是用20美金嘛，每个人都要，我说如果要开通那 ChatGPT 4的话，要额外付费20美金。那当然我们可以为每个人都付费20美金，但是我们不能确保他有使用。所以我们最近在公司内的做法就是说，我会建议每个人都使用 ChatGPT， 然后我们就把那 ChatGPT 4的 API 接到我们的 Discord 里面。
嗯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员工到底有没有使用 ChatGPT 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直接导入进去，你不想用也不行，就直接用。
对对对，
莫名其妙的话，你就要用。OK，
对对对。那我们也会说明三跟四就落差有点大，然后小问题你可以先问第三版啊，但是比较进阶，你觉得啊三就是解决不了，那你就改用四。
那我想问一下，目前你觉得三跟四啊，在程式开发上，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边？使用上的话，
我觉得就体验上啊，我直接讲我体验的感觉，就是，我如果想要写一个小游戏或者小工具啊，我用第三版啊，我们每次它是一个生成式的 AI 嘛，所以它每次提词就算一样，它生成内容也不太一样。我在第三版的时候，我输入一样的提词，都没有一个可以动，
都没有一个可以动，
内容有点复杂，可能内容有点复杂，但是第四版都是一次就能动。或者是只要微调就可以了。
Okay。
第四版的理解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对于工程师的增幅效果来讲的话， ChatGPT 3.5 它对于工程师增幅大概是提升五倍的战斗力。
那如果是一个打五个，
对，那如果是四的话，至少十倍以上的战斗力，
也就是 ChatGPT 就是一个打十个。
对对对对，那个还是有点落差。
了解。那我想再多问一个问题哦，因为 ChatGPT 3.5 一个打五个，使用 ChatGPT 4之后一个打十个，那你怎么样看待？因为感觉这样听下来，好像我们使用 AI 之后 ，running 工程师的效率会大大提升。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软体的工程师的市场？你觉得软体工程师的市场它会怎么样做改变？是它的数量需求会上升，还是会下降，还是维持持平的状态？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人要一次看到十年以后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就连我觉得我要看到五年以后都有点困难。但是我的目前近期的感觉是，如果在一两年内的需求可能会上升，因为工程师可以解决事情会越来越多，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需求会跟 AI 扯上关系，就好像是当年出了新的当年推出 iPhone 的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开发需求要转到行动上面，行动装置上面。那 AI 也是一样，就是当这种接近奇异点的一个技术出现的时候，会越来越多人想要把 AI 整合到各种服务上面，那这时候的工程师需求就会大幅上升。那像是我们最近其实就有一些厂商就来问说，有没有工程师可以做推荐？所以工程师长期来讲的话，我不能确定说他会不会受到 AI 就是负面的影响，但短期的话需求是会上升的。而且在工程师的能力大幅增幅的情况下，应该会有蛮多新的开发出现，蛮多新的不同的服务出现。
所以短期而言，卡斯布老师可能还会有一些上升的趋势，因为像刚刚卡斯布老师讲的，会有人来工程师或者一些公司来找，我们六角学院也没有推荐的软体工程师的部分，因为像卡斯布老师讲的，因为有了 AI， 说不定以前不用电脑的人都用电脑，所以整个需求其实是上升的趋势这样子。针对这个主题啊，软体工程师要如何用 AI学习程式跟如何用 AI 来开发程式，你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地方但我还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对于 AI 的看法的转变，其实近期我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认为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然后它可以解决我开发上的问题，所以变成说我有问题之后才去问 AI。 然后最近我看了生成式 AI 的一个研讨会， 然后我看了那研讨会的内容之后，我会认为说，不应该是等到有问题才去使用 AI，而是说我要直接去激发我的需求，直接去创造问题，然后强迫自己去使用 AI，那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到 AI 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原本其实我不会想用 AI 去做额外的一些工具，但是我最近就有点做上瘾了，我每天都会开 ChatGPT 来额外做几个服务。那像前几天我有做一个剪辑的工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公司内营收的报表，其实那个图表都没有很完整，那资料没有很完整。然后最近我就直接用 ChatGPT 把大部分的关于各种跟营收啊，我们每周的报表、每个月的报表都可以全部一起产出，然后每日啊，或者是说这个用户是新客户、老用户是一次买一次还是买多次，全部都可以算得出来。那原本像这种工具，我可能一个需求要写一个礼拜，那我就会不太想去接触它。但是现在因为去了 GPT，我强迫我自己去想一些我应该要做，但是我没有做到的事情，就一直去做。那像我今天在稍早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蛮多翻译需求的，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有没有爬虫直接把那个文章直接爬过来，我直接把它翻译完成。那像今天我就完成那个功能，就是直接用爬虫，然后去翻译一个网页这样子。那 ChatGPT 其实本身就有，但是我想要让它给自动化，就是我在接下来的可能就会把它做成说，我一次贴入十几个网址，然后把它全部都把它翻译完成之后，我再直接来看结果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不同是，如果真的想用 AI，如果是开发者想要使用 AI，应该可以换一个方式去做思考，不是等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才去使用 AI，而是强迫自己去产生需求，然后去使用 AI 来做练习。那就好比是说，我们在转职成为工程师的时候，是强迫自己去做程式上的练习，这是一样的道理。
了解，所以就是我觉得讲得很好一点，就是不要等到有问题啊、哦，大家都用 AI 的啊，好吧，我知道被迫那时候用 AI 可能就有点晚了，我们应该要先多多的去理解，像我们卡斯伯刚老师刚刚讲的，诶，我们自己可以写爬虫啊，把这书本从英文翻成中文嘛，然后报表我们也可以用 ChatGPT 用 AI 试看看嘛，或者营收啊这些数字都可以直接把。自己现在就赶快面对这个问题，用 AI 你就会越来越上手，因为 AI 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也不要等到最后面大家都用的时候，你要再上车可能就比较慢了，这样子。
不过也要注意，不要用太过头了。
怎么
我最
说
近
呢？
的话是真的有点过分，就是
一直在
那
用，是不
个，
是？
对对，一段 jQuery 的 code，然后就直接说，请帮我改成原生的 ES6 版本。我连自己打都懒了，然后他就直接帮我生成。
完全就是啊，都是感觉用，就直接全部都叫他做了，然后。
对对，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练习啊，开发的能力。我不能说有什么变化，我自己最近是没有感觉了。但是对于我去了解 AI 可以做的事情，其实会掌握度越来越高，然后可以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原本我就是会因为我要开发一个东西，我可能原本身要花上3天5天的，但现在已经浓缩成5个小时、3个小时。那这样的话，我就会想要去做更多不同的事情。
就是产能就整个就大增的概念，
对，10倍啊，十倍
十倍
产能。
一个打十个。那非常感谢我们卡斯伯一个打十个的分享，让你工人怎么样 AI 哦，学程式，还有就是来使用 AI 来开发吼、哦。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听到很多我们让你工人怎么样用 AI 学习啊、开发等之类的。假如说我们想要再多学习程式相关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卡斯伯老师你呢？
你可以直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六角学院。或者是说直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六角学院，你都很容易找到我的影片，或者是找到我的相关资讯。
就是打六角学院，就是卡斯伯老师 everywhere，都是
对
卡
对
斯
对，
伯老师。好啊，那我会把这些连结啊都放在我们本集的下面。那大家假如说想要学习程式，想要更快速的了解如何使用 AI 的开发的话，都来把我们的六角学院的连结点起来，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干货可以来参考这样子。那再一次感谢我们卡斯伯老师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 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